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最近中国群体事件频频发生，背后原因呢各不相同，有些是为了环保，为了老百姓的权益，有的是为了劳动权益，还有为了宗教信仰。这许多不同的因素代表什么呢？而群体事件越来越多，是因为老百姓开始有了维权的意识，还是因为最近政府与人民越走越远？维稳政策是否造成压力锅当中的压力越来越大，人民的反弹越来越大呢？而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改变这个维权政策？未来是否又会有更多的群体事件在不同的地区因为不同的原因爆发？那么下一个引发群体事件的爆发点又将是什么？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进行分析。第一位呢，是在我们演播室当中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欢迎陈先生。
你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温云超先生，温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温先生。
哎，大家好。
另外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呢将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来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
是，那在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案例，其实就是最近大家这个非常在讨论、热烈讨论的三江教堂的这个拆迁啊，导致很多的教友到现场去抗议。那么呢，这个我们昨天美国之音呢采访了这个有一位这个诚信的教友呢，曾经在三江教堂被拆的时候的民众抗议的时候，他到场声援。那么呢，我们来听听看他告诉美国之音在现场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
那个人最多的时候大概有达到3000多人。
嗯。
他们基本上都是在那里，都是读经，或者是讲道、祷告。大部分都是温州地区各个地方过来的。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是这个诚信教友呢，当时还有到三江教堂的这个外头去做声援啊。那他也说到有很多人，3000多人聚集在那边，现在人数最多的情况之下。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陈奎德先生，就是说。这个三江教堂这个是折射出一个什么样的现象？是不是中国政府对于这宗教信仰的打压越来越严重了？那么这个信徒呢，对这样子的反弹，在这一次的群体事件里面爆发出来？
是，这个事件是一个象征性事件，我觉得，因为中国的这个基督教的发展在最近些年非常之快，而且呢，在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特别是三江教堂，它具有相当的象征性的意义，修得非常壮丽雄伟，相当的具有象征意义。所以当初官方就对这个教堂就才一直就有记恨之心，但是多年来实际上还不敢动手，最近采取这样一个行动，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和中国高层内部的情况有关系，可能也和地方政府有关系。这个情况具体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明显的，这是中国政府加强对基督教打压的一个历史性的步骤，而且是全球在围观之下，在众多的几千人教民在抵抗了好多天以后，最后采取强暴的行动，把它完全拆毁，而且和原来说的只拆十架不一样，甚至是全面拆毁了。所以这个事情是在我看来，严重点说的话，是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宣战。这个事情可能在不光在中国内部，甚至在全世界基督教界都会引起相当强大的反响。
是，而且现在其实在中国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群体里面，也造成一种风声鹤唳的效果。像我们这个采访了几位这个不同的教友，有些他不愿意接受采访，就是因为说他认为说最近这个风声很紧，所以他们比较担心到自己的安危。所以是说在这个未来之后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打压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目前看来是这样一个趋势，但是我不认为他这个行动能够非常的强化，这个行动会非常延续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中国政府已经没有这个力量，因为中国的基督教徒据各方面的统计，广义的基督徒就包括天主教和一般的基督教的话，新教的话，一共将近有1亿多教徒，甚至比中国共产党党员还要多。所以说如果采用一种非常粗暴的强行打压的办法的话，这个他只能制造圣者，只能制造寻道者。而且我相信那个三江教堂这次被拆毁，将来在历史上一定会重建起来，而且会成为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个圣地。
那您觉得这次这个拆三江教堂是中央的意思，还是说浙江地方的意思？
现在各方面的信息，据我从国内的朋友得到信息，有些人说是 地方政府的意思，也说是地方官员那个他要向中央表态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这个很难说，这个行动相当大，具有相当大的象征意义。如果做了这样大的一个行动没有受到处罚的话，恐怕很难说是地方政府他单独想这样能够干得下去的。
好的，
好，魏云超先生，您能听到我们吗？
在我看来，三江教堂事件它确实是值得一个观察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跟以往的家庭教会受到打压的情况不同，这次三江教会它其实是三自教会，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本身是官方认可的有自我治理的这么一个教会组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建设这个教堂然后受到打压，其实它指向一个现在的社会管制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和特点。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在对付这种社会的自己组织化的这种情况下，他们采取了这种叫做无差异化的打压的方式。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家庭教会还是你三自教会，只要你呈现一个自我自治的高度的组织化的倾向，当他们发现当局发现自己可能对这些教会失控的时候，他们就会采取这种严厉的打压行动。当然我们观察到的情况可能全国看来是浙江本身他自己夏宝龙为了奉承习近平强硬这么一个善意然后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但是我们要看到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在中国的河南等其他地方拆毁教堂行动已经进行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应该看起来像是一个全国性的对宗教的这种无差别的这种压制行动。当然这跟去年反意识形态斗争这些中央的一个一贯的思路也有关系。基本上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全局性的行为，并且这次三江教堂事件在我的观察来看，它是体现了中央或者是他们成熟的一套对付这种地方局部事件的一种办法。例如在这次三江教堂当中，刚开始有数以千计的信众到教堂去守护这个教堂，但是呢当局采用了三个办法，很容易就把这些东西瓦解。一个就是对教堂进行层层包围，不让人员进入，然后其次他对重点核心的人员实行抓捕，然后把教会的一些牧师抓走。第三个，他们就是对这些前去守护教堂的信众，他们家里人有经商的就去查税，家里头有公务员有在事业单位的就要求他们劝说家人回去，如果不然的话马上开除公职。也就是说在三管齐下这种办法之下，其实他们是非常有效的化解了当地这种局部的聚集事件。并且这种手法我们应该可以在事实上我们也已经在全国各地的这种群体事件当中看到。
谢谢北风。另外我有个问题想问您啊，您一直非常关注这个中国的群体维权事件啊，那么这次呢三江教堂呢被拆毁，我们知道就刚才那个陈信教友也说了，他们曾经呢有一度是几千人在那儿守护，但是最后都没有能够把这个教堂保下来。我们看了这么好的一座教堂呢被拆毁，心中真的是非常的痛心。那您觉得这个对未来的这个中国的基督教的发展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作用吗？
我想这个中国很多公共领域都是呈现一个很吊诡的状况，就是说当局的打压力度不断的加强，但是发展就是说这些包括言论空间包括这些信众信仰群体他们的本身的群体的壮大其实也在不断的加强，其实他们两者之间往往是在背离的这么一个状况。也就是说中国的基督徒以现在一建荣先生做的一个统计来看，可能已经高达了 1.2 亿这么一个数字的话，你可以看到其实在官方的不断收紧的政策之下，这种信仰群体这种人数的增加其实是非常惊人的。当然在我看来就是说这个其实是当局它本身在信仰失控和缺失之下民众的这种寻求自我信仰出路一种客观呈现的结果。这种呈现的结果我想并不会因为当局的这种加强打压加强社会控制而削弱这种势头，它会用不同的形式，例如更隐秘的或者转入地下，甚至就是说直接以跟官方对立的家庭教会的形态出现。 例如北京的守望教会，他们被官方起地已经长达三年，他们不得不从事户外敬拜已经长达三年，并且不断地坚持下来，这就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在信仰的面前，其实世俗的权力其实往往很渺小。
嗯，好的。
在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我想再请教一下这个云超先生一个问题哦。您刚刚讲到说，因为他本身是三自教会，但是他一样遭到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哦，打压的行动，会不会导致其他的三自教会他们内部也对这个政府当局产生了怀疑，甚至也像您刚才说的转向地下化的活动呢？
目前我看到的情况，例如他在事件当中发出的几封公开信和联署信来看，其实他们已经明确的提出，就是说从事件当中看得出来，官方的三字其实是和这个信众群体的利益是背离的，他们已经开始在号召要完全放弃这个三字这么一个官方的要求。所以在我看来的话，这种是三江教堂这个拆除事件，毫无疑问会加大官方的这个，例如宗教局这种宗教管理机构和当地信众之间的对立，并且这个趋势一定会越来越激烈。
嗯，好的，谢谢温云超先生。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两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湖南的姬先生的电话。姬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
主持人，各位观众。我现在就是想求三江教带一化的事说一下。我是一位中共党员，我是以中国共产党的良心党员的来说这番话。我们党在长期的过程当中对宗教信仰不尊重，一直实行排除异己的这种方法，这样会导致整个国家和整个人类的一个灾难。我说完了。
好，谢谢湖南的姬先生。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来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这个现在这个民众，一方面是民众在觉醒，公民意识在增强，另外一方面呢，确实这个官民矛盾，然后那个贫富差距导致了各种那个这个各种矛盾啊越来越强。有组织的，比如说是这个拆教堂，这个肯定是教民们肯定是要去保护的。另外一种呢是那种无组织的，突发的，比如说是城管打人了，这个民众也一下子就愤怒了，就砸警车啊，都是这个在宣泄这个愤怒。因为现在中国这个矛盾太突出了，官民矛盾，然后那个贫富差距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当局呢也有一些办法，应对办法。你比如说是你示威，你争取权益，比如说是你那个环保方面的，他你来一千人，他就派2000警察来，也不叫警察，各种各样的便衣啊什么全部搞来，反正都比你人还多，就是给你示威。但是呢，这个的东西越搞越可能矛盾越来越大，我觉得这样。谢谢，我就说这点啊。
好，谢谢。在我们讨论这个城管之前，我想请陈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两位观众的发言好吗？
是，他刚才谈的这个实际上体现了现在中共当局的一个最大的，我觉得他是很大的一个软肋，就是中共集团现在他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没有信仰的集团，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几乎在从最高的官员到最低层的官员，几乎很少人，很极少极少的人会相信共产主义信仰，所以也就是说他是完全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完全为自己捞利益捞权力的这样一个集团，所以他对待那个信仰的事件他往往是捉襟见肘的。我们看见中共在对付一般的世俗的群体事件的时候，可能他还有些办法，那还有些处理办法，过去长期几十年的积累的经验，但是在对待信仰群体，例如对待法轮功群体，例如对待藏传佛教的群体，例如对待基督教群体，我觉得虽然他们现在似乎也在摸索一套方法，但是他作为一个无信仰者来对信仰者进行这样一种暴力式的完全粗暴的镇压的话，我们看出来这个只能使这个信仰群体他的信仰越来越坚定，使信仰群体越来越具有凝固力凝聚力，而且最终让他们有一种神圣感，有一种自我牺牲的感觉，使得这个信仰会越来越广泛。这就像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刚刚兴起的时候， 强大的罗马帝国，那多强大呀！当时全是大帝国来镇压一个小小的基督教兴起，但是最后基督教像野火一样燃烧，最后你还是最后国家政权不得不慢慢的最后承认了，而成了中古世纪的情况。所以我想，中共现在一个无信仰集团来对付信仰，这个是他目前用的方法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刚才说到的一些是他可以用一些暂时的利益或者暂时的暴力分化、威吓、瓦解等等，但是长期这个是没有用的。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这一情况，这种对于信仰团体是完全没有，因为信仰和一般的世俗交易还不同。世俗交易你可以谈判，可以妥协，双方各让一点步，各让一点利益。信仰它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个是个不能讨价还价的东西，
反而会让他信仰更加坚强，
对
吧？
对。
那我想请教一下温云涛先生，因为我们刚才我们云南周先生也提到，就是城管的部分啊，因为您刚才也在分析的时候也说了，这个三次教会的部分是因为它是一个有组织化的，所以这个中共当局呢有办法利用您刚刚说的三种方法来做分化或者是化解这样子的一个群众的一个聚集或者是抗议。但是我们看到说，在苍南县城管这个维权事件呢，就是这个马上聚集起来的这个没有组织化的民众。那么对于这样子的情况，为什么现在开始越来越多在发生？那么在我们没有组织化情况之下，中国当局他没有办法再用您刚所说的组织化的方法来对付他们，那他们要用什么办法来应对这样的群体事件呢？
其实我们用另外一个案例，就是说冒名 PX 事件来对比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当局他还是这个思路，就是说尽管就是说像苍南事件这种突发聚集的事件，因为他如果当时的危机得到解决的话，这种事情是往往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聚集或者上街的行为，所以你看他们来讲就往往只能够现场加大警力，然后把事情就地消弭。当然如果他们现场取证里头有一些就是说表现比较突出的一些人，他们可能会事后追惩，但是他们往往不会担心这些人因为同一个事件再次聚集，因为事件的引发的因素他们很快可以消除。例如在苍南事件当中被城管殴打的那位路人，但是呢像劈叉事件这种，就是说他们一次处理之后，他们不能够保证下次会不会再起来，所以你看他们还是会按图索骥，把所有的参与策划制作标语的、上街走在前面的、打旗子的这些人，通过形式传唤或者是喝茶的方式施加压力，然后把这些核心的人物控制。然后其实他这一套思路是比较通行的思路，在各地的这种维权抗争的事态当中，他们都是应用的比较成熟。
温先生，我说到这个城管呢，我们知道去年2013年发生的这个夏俊峰的这个被城管，就是夏俊峰被执行死刑，因为他把城管给刺死了。这个事情呢，当时是非常轰动。我现在还记得呢，当天夏俊峰被执行死刑那天呢，我读到温云超先生的一个推特的推文，他说呢，他送孩子去上学，结果想到这个夏俊峰的孩子就泪流满面。那我想问一下，温先生，就是这次的苍南事件呢，一下就能聚集到1000多人来跟那个城管进行对抗。那您觉得这是人们这个心中的怒火长期得不到发泄的原因吗？
这个我经常会引用一个例子，就是2008年贵州汶安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在广州乘坐出租车，刚好碰到一个贵州的司机，然后我就问他，如果你在汶安的现场，你会怎么办？那个司机告诉我说，他说我肯定砸一块砖头再走。我说那个事情又跟你没关系，为什么你要去砸一块砖头再走？他说，谁叫那些交警在我开出租车的时候躲在树后面拍照，也就是说他们在整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他们积累了很多的不满和不公方面的一些埋怨，所以他们逮到有机会的时候，他们就会通过这种方式去发泄自己的怒火。更何况像苍南事件，这个是一个公权力的粗暴的施暴的行为，民众毫无疑问会更加的义愤。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就是一建荣先生说的这种无指向型的群体事件，这种泄愤型的事件，当局其实是更头疼，因为他们不知道人群什么时候会突然聚集，他们也不知道聚集起来之后 能找谁去谈判讨价还价把世界消除，他们只能够依靠优势紧力的这种施暴，然后这种镇压的方式才能够解决问题，双方都会付出非常非常大的代价。
是，谢谢温先生的分析。那我想请教陈伯德先生，就是说像这样子民众马上聚集起来啊、哦、对抗这个有点类似像官民对抗、嗯、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抗议活动经常在民主国家看到，例如说在美国啊、人民可能聚集起来对抗这个政府的一些他们认为所谓不公义的现象、嗯、或是前阵台湾的这个学运也是突然聚集起来，那么多学生认为说对来对抗政府。那中国看也慢慢的有这样子情况出现了，是不是代表说人民的这种公民意识还有他们的维权意识在抬头了，他们也不害怕说站起来对抗政府？
这个是很明显的，最近些年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就是刚才包括文先生说的这个民间积累的那个愤怒仇恨太大了太凶了，因为中国你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去，因为司法不是独立的，大家说你说警察和老百姓在司法面前一定是这中国这个体制一定是警察赢的，没有你赢的说，所以中国的老百姓有一个说法叫做上诉不如上访，这个就是说不相信你这个司法机构，但是上访不如上网。这个事件也表明了这个事情，就是现在的情况下就是说为什么还会这么快的积累这么多人呢，因为大家现场看到这个不公不义的暴行以后，他不是说马上去找警察或者马上去，而是马上拍下来上网，一下就聚集了很多人。所以说现在的这个通讯工具包括现在的这种科技发展使得大家聚集起来也和过去的不一样了，它的成本不一样了，而且上网这个来得非常之快，官方防不胜防、
难怪政府要加大对这个互联网的收
是
收紧力度、
对是。好，我们现在有好几位的观众在线上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四川的谢女士的电话。谢女士您好。
您好。
您好，请简短发言。
我想说一下你说的那个三江的那个事情，对于基督教这个事情，我的周围的邻居两夫妇，老年夫妇，他们都是基督教徒，我也曾经去过他们的那个活动场所，他们给我讲了一个事情，我觉得不是很妥，就是、说他们和那个有一块土地的纠纷，当然买到了不太好的土地，就是、说但他们要退，小无条件的退。就说不给，无条件的退，全部退还他们的那个预付的钱，这在我们的法律上应该好像是不可以的，他们应该收一部分定金或之类的，那个应该是没有的，但是呢他们一定要求全部退还他们的钱，打官司没赢，但是他们呢就利用了群体的力量，大概去示威啊游击之类的，最后他们赢了。我觉得
好，谢女士，我们现在时间有限，我们要把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来发言，谢谢您。接下来接听一下辽宁的孙先生的电话。孙先生您好。
Hello。
您说。
Is my voice？
对，您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您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孙先生。
好了，我想说啥呢，如果中共共产党不让信教，不让信仰基督教，那老百姓都起来一起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一起拿起武器镰刀斧头一起起来造反起义，这样行不？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江西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你好。
请您简短发言，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了。
我们中国哪是就是信仰的差一点呢、我们这些基督徒啊遭到政府的迫害呀、
好，谢谢江西的李先生。最后我们来接听一下宁夏的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你好。温州苍南事件呢，城管也是普通的老百姓，也深受共产党的排剥，老百姓打城管实质上是老百姓反对打击城管所代表的中共法西斯政权，就像北京人杨家在上海杀掉八个警察，警察也是老百姓啊，杨家杀人杀的不是警察，而是杀的警察所代表的那种法西斯专政制度。我们老百姓的孩子最好不要当警察，不要当城管，因为警察和城管都不是法律的财物，而是权力的财物。老百姓可能会怕警察怕城管，但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不一定会尊重城管和警察的。 人家怕你，人家尊重你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只有法治化了，警察、军队、城管成为国家的，才会国家的才会受到人民的尊重。前一段时间，石家庄的一个29军军长杨奇伟，在一个五星级洗浴中心，因为一个玻璃杯，产生矛盾，把那个五星级的洗浴中心给彻底给部队下达作战命令，把那个五星级的洗浴中心给打毁。你想，你这个洗浴中心再怎么着，它是政府给发了牌照的，要受这个国家的法律的保障的。你这个军队就成了一个政治脱轨，成军阀就随意践踏这个国家的法律，是不是？只要军队不是国家的，不过他这个军队就代表着这个国家万一的政治土匪，就跟那个军阀一样。
是的。
好，谢谢您下来，高先生。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我们只能先截断您的发言。
是。那我想请问一下魏云超先生啊，刚才我们几位这个四川的一些女士说，她邻居的基督徒受到一些这迫害的问题。那么相信李先生自己本身是基督徒，他也认为说他这个生活上有许多的困难，面临许多困难。所以基督徒现在在中国的情况看起来是越来越糟了。不过呢，您像高先生所说的，即使是城管哦，他也是属于老百姓。那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城管或者军警在国家化了之后呢，制度改变了，是否人民跟政府之间对抗会比较减少，这种群体维权事件会比较减少呢？您的看法怎么样？
刚才问题听不太清楚，能重复一下吗？
对，刚才宁夏高先生是说，他说如果这种军警国家化制度改变了之后呢，才能够改变这样的现象，因为其实城管也是老百姓，老百姓就不应该去打老百姓。所以您认为说，如果说制度中国制度改变了，军警国家化了之后呢，是否这样的群体维权的事件会比较减少？
毫无疑问。这个我们想就是说，现在中国的群体事件为什么频发，当然有危机全面爆发的原因，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制度性的根源，就是说权力不是来自于民众，民众没有办法对权力制衡，也官民之间又没有桥梁，民众又没有自己的情绪出口，它其实结果已经注定。那如果能够实现军队国家化，其实是对国家暴力最大的暴力机器的一个权力的一个制衡。那他如果不会将枪口对着人民的话，人民就可以上街去反抗压迫他们的政府。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想是毫无疑问的。其实面对中国的问题，我们也知道药方在哪里，只不过有些人拒绝服食而已。
是，谢谢您。最后我们要请钱国德先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看到最后这么多的这个不同的群体事件发生，当然我们看到还没讨论到有这个鞋厂的劳工权益的问题，还有这个茂名这个 PX 厂的这个环保的问题，所以这么多的问题都会造成群体事件的发生。那么您看，您觉得说怎么样来解决，或者下一个可能的爆点又是什么问题呢？
下个的爆点当然谁也说不清楚，但是有很多很多，它的概率是非常之高了，可以看出来它的那个频度是越来越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目前呢，就是说这些群体事件，在我看来呢，就目前的中共的统治力量呢，它还能控制，因为它是在分散的地方和分散的时间点爆发的，那中共它还有力量控制。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是力度越来越大，而且就像那个堤坝一样，漏的地方越来越多，它现在还有精力去一个一个的补，漏了这个洞补那个洞那个洞。但是如果一旦是大规模出现，你按了葫芦起了瓢，那个时候恐怕就出现重大的危机的时候了。
嗯，那么我们最后想请教一下温云超先生，您觉得这么多的维权事件出来，您对这个参与群体维权事件的民众有什么样的建议呢？非常短，30秒，请您发言。
我想民众毫无疑问，权益一定要靠自己的行动才能保障，但是适当注意一下方式方法，例如该戴口罩的时候口罩，那在网上发布信息的时候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民众只有自己组织起来展示力量，政府才可能屈服。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那么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群体维权的话题讨论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稍回来呢，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政协委员的贪腐问题，欢迎您继续收看。